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了。所以一个传讲的人一定要自己有信念，而且信念的第一步就是你要清楚主的呼召，神呼召我们做工，所以这是神的工厂，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真理，这是神的道，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传讲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是特受神托付，受神呼召。你几乎在旧约圣经里面看不见有一个先知是不清楚呼召的，使他们能站在众人面前有力量传讲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受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命令，受了他个别的呼召，亲身的体验蒙主的差派，所以出去传道。那这些被差遣的人呢，并不是那些大有才干或者特别有社会身份贵族的这个家庭里面产生出来的人。你看见像这个阿摩斯他是牧羊人，不像以赛亚是皇家贵族的亲戚，你看大卫是一个家庭中间最小也是最小的孩子，也是在牧羊的时候被召回来受膏礼的。你看见摩西他受过最大的训练，结果曾经40年在旷野漂流，然后接受主的呼召。你看以赛亚，你看耶利米，你都清楚每一个先知他们都亲自经历亲而听见上帝的呼召，所以这呼召就成了我们教会，成了我们圣经中间侍奉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你听见神的呼召，然后你去传讲。我昨天已经特别为那些是不是全职蒙呼召的人的这个原则性的几个记号给大家做了分析，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以至于不照我们的意愿，结果是我们的意愿照他的意愿，是我们愿意遵循他旨意中间所定的，这是第一个记号。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不顺从的话，我们就不能享受蒙召的时候所应当有的基督的平安，因为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一个真正走属灵道路的人应当有主的平安在他心中，如果是没有就表示他有不顺服的事情，所以神不喜悦他。第三样就是我们不顺服的话，最后呢他的管教就来到了，所以此我们不能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顺服他。这个当然也在 irresistible grace 里面，这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抵挡得住的，结果我们只能顺服他。接下去就是你要认定，也分认清你自己的恩赐，认清你自己的恩赐。如果你是蒙召站讲台的人，那当然你需要有这个讲话传讲信息这一方面的恩赐。圣经里面是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恩赐的特别显明的地方，所以讲道的恩赐，讲道的恩赐这个词句是没有出现的，是吧？讲道的恩赐是没有出现的。但是呢，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我按手者后神所给你的恩赐需要眺望起来，所以就表示呢，侍奉主是需要恩赐。一个人贵妇能发现自己，如果你能发现自己，那你就容易这个发挥自己。在没有发现自己前，你要先发掘自己，所以对自己的认识很要紧。我们呢，这个在侍奉中间，神的国度、神的工作、神的教会，我怎么去找到我在上帝的家中应当做什么？所以呢，在发掘发现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我劝大家不要推却服侍的机会。如果有人给你机会，请你做见证，或者请你带领聚会，或者请你讲道等等，你不要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能我不能不能，这个都是不是太好的一个习惯。我们应当说，好，我祷告，然后呢，我好好去求主带领我应当怎样做见证。给你恩赐赐给人是为了服侍，不是为了埋藏的。 我们如果埋藏自己，我们隐藏自己，我们不愿意在侍奉上把恩赐分享于人的话，那这个是得罪上帝的。如果你先假设侍奉是一种出风头，那么侍奉是一种骄傲，那你的隐藏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呢，侍奉是每一个人应当炫耀的，能够把主的恩典分给别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就不要放弃侍奉的机会，而在侍奉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很严谨的约束自己的这个动机，使你的动机中间没有自己的成分，不是为了自己要出风头，不是为了要使自己的名可以这个被宣扬起来，因为你真的为了侍奉而侍奉，不是为了要出名而侍奉。如果你侍奉好，你的名字不胫而走，这也没有错误。所以呢，如果慕名求名是不对的，成名是没有错误的，逃名是不必的。我们不需要逃名，我们不应当求名，而我们如果真正侍奉好而成名也没有错误，因为美名胜过大财。如果我们的美名是因为侍奉的好，神给我们这个神自己的荣耀，神而来的，那你接受神而来的荣耀是没有错误。所以呢，如果你侍奉的好，你就应当被称赞，那么应当受尊重，应当被称赞，你领受的也没有错。不过你要快快把荣耀归给上帝，快快把荣耀归给上帝，免得慢慢就变成把神的荣耀夺为己有，而拦阻圣灵继续用你在你心中工作。所以你要肯定我有什么恩赐，那恩赐呢是从这个操练中间的慢慢成长起来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不能，我本来就没有，所以我就不做。因为本来就没有你就不做，那是因为你根本不要下功夫，你就以为呢，凡是没有的就永远没有，凡是有的自然就会有，那这种观念就是现成主义的思想，这是不对的。所以你应当试试看你能不能。有一次呢，一个老牧师在台上讲一句话，为什么你不做？你没有信心，你试试看做，谁知道你就会做。我那篇道理全部忘记，就那句话深印在心，为什么你不敢试试看？你试试看做，谁知道你就会做了。我就试试看做，所以呢，反正有机会的我就去做。那我呢，小孩子的聚会我也去讲，青年团契我也去讲，学校的宗教科我也去讲，妇女团契请我去讲，我也去讲。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后来讲糟糕，这些姐妹没有弟兄，后来自己安慰他们姐妹，我弟兄，所以叫做弟兄姐妹，所以继续讲下去。那结果慢慢操练，变成对不同的人怎么讲，就变成有一种操练以后得到的成就。所以呢，关于恩赐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操练，不可以就坐享其成，怪上帝没有给你，妒忌别人有恩赐，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东西。讲话可以训练的，我亲眼看见我一些学生本来刚刚来念神学的时候是作口笨舌，是不能讲话的，后来呢讲得很稳重，虽然他的速度懂他的这抑扬顿挫不是太显明，但是他呢能深扣人心，因为他讲得很认真，所以他就操练起来了。还有一个学生呢，是讲不到三十分钟整个声音沙哑的，所以他感到自己根本不能侍奉上帝，所以呢每一次讲到一半声音就完了。后来呢，我对他说，你不要紧，再讲到你声音破了以后再演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也好了。他说有这样的事吗？我说是的。所以他就讲到声音破了，每次破了再好的时候就低一点，有些就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圆润的。所以我们的恩赐是操练出来的。你要听到我对你说，有些传道人到海边去跟海浪静声音的大小，有的在山谷里面彼此对抗，去慢慢训练他的歌喉，要操练起来，操练恩赐的掌握。接下去呢，就是呢，我们在这个传讲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听众的了解和真心的爱，对听众的了解 同对听众的爱心是传道人很需要的。如果你去世要彰显你何等厉害，你去世要表示你是有多少的训练，你去不是要这个表彰你自己的才干的话，那你很难在传讲的事上有这个好的果效。但是如果你去，你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真正爱他们，那你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一个巨道，就神借助你成为别人猛夫的一个巨道。所以对听众的了解，对听众的爱，是传道的人不可缺乏的。而为什么说又要说对他们的爱呢？只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你讲道是为了造就别人，保罗说的这个说这个说方言是造就自己，什么？但如果你呢讲道是什么？要造就别人嘛？你要造就别人，你没有爱心怎么会造就别人？所以传道人，无论你讲多严厉的话，你要从爱心做出发点。你讲到多么严厉，多么这威严，多么严肃，你的动机一定是爱听众，很要紧的。听众深深感到一个真心关怀他、真心爱他的人正在责备他的时候，他是打开心门接受的。但如果你不是爱他们，你是为了要这个作威作福的命令他们，那他就没有必要坐在下面听你讲下去，所以他一定产生反感。这就是父母与别人对孩子这边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孩子呢，从心灵深处先肯定父母亲是爱他的，这个肯定呢，在面对父母责备的时候，他就感到很可惜，为什么爱我的人要这样责备我，为什么我自己的父母要用这样的声音来对待我，是不是我有什么错？在那其中的心理的挣扎呢，就使他呢开始思想是不是他有错，是不是他有罪的问题。那么呢，这样他听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受责备之后对父母的爱是没有改变。所以自己的孩子你打他，他更抱你，别的孩子你打他，他就逃走，他更抱着你骂，不要打我，为什么？他知道你是爱他的。所以这个爱是很要紧的。有一个宣教士问我，为什么你讲到这么多的人，我讲到他们根本都不要听。我说，照我分析的，你根本没有爱这些人的心，所以你一来的时候你就用一些好像很冷落的词句呢，照我分析的，你根本不是爱这些你的群众，你不爱他，他怎么会听你？所以如果你那个爱的心，用爱心说诚实话，大家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是造就人、建立人的原则。如果你有爱心讲的不是真理，不能造就；如果讲的是真理，不是出于爱心，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你正在造就他们。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保罗说，你要我用行杖到你那边的，或者要我呢用慈母的心到你那边的，这样呢，保罗是有为母之慈、为父之尊来教导、来传讲信息。一个传道人要像父亲一样的威严，一个讲道的人像母亲一样的照顾，这两样结合起来就是神性的柔和。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的公义是不能妥协于罪恶，神的慈爱是施恩拯救罪人。所以这个矛盾的中间呢，你传讲的时候，你的听众最坏的时候也是最需要你的时候，他们无论多大的罪，他们是神要拯救的人。神既然要拯救他们，神又恨恶罪恶，所以这个矛盾在你心中先要克服，先要克服。所以你爱罪人却恨罪恶，大家说，爱罪人恨罪恶，你对罪的责备何等的这个严厉，何等的这个苛刻，那你心中对罪人的爱是一点不可以妥协的。这样呢，你自己先克服这一个矛盾，能够在这个威严、公义、慈爱、怜悯的中间产生调和，那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就有力量。所以做传道的人不是休息讲道发，知道怎么讲，手势怎么样，那你就可以做好的传道人，不是。你先呢，在你生命中间克服你对罪人同罪恶之间矛盾的那一个这个实际的心，然后能够把这个调和起来，那你会做一个好的传道人。阿们。我再说，你要痛恨罪恶，但你要深深热爱罪人， 你对他的爱越大，那你的能力就会发挥最大的果效。但是这个爱不等于妥协，这个爱也不等于呢这个出卖上帝的威严。所以你对他的爱心越大，加上你对罪恶的威严的痛恨，这两个的柔和呢就变成能力。公义同慈爱的调和是从智慧产生出来的，而公义同慈爱的调和是产生能力的原因。我再讲一次，因智慧才能产生公义同慈爱的调和，因公义慈爱的调和才能产生圣洁的能力。我再讲一次，以后你们就跟着背了哈。因为真正的智慧才能产生公义同慈爱的调和，大家说，因为真正的智慧才能产生公义同慈爱的调和，公义同慈爱真正的调和才能产生圣洁的能力，公义同慈爱真正的调和才能产生真正的能力。所以你做一个传讲者，你怎么能够站在众人面前？你凭什么你勇敢讲到呢？第一，神的呼召，神呼召的神负责，人呼召的人负责，前呼召的向前负责任。你因为神呼召，所以你向神负责，而神性中间的慈爱公义就成为你用智慧调和这两件事，痛恨罪恶，就真爱罪人，深深爱罪人。那你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主就把能力赐给你，你能够把慈爱跟公义调和，就不可能不产生能力，而那个能力是圣洁的能力，不是凶猛的威力，那是爱的感化力，那不是呢诱惑的那一种迷惑力。这种圣洁的能力是从圣洁，从神的公义，从慈爱柔和产生出来的。我相信你看见这个传道的恩赐不大，但是他真心传道，你会尊重他。你看见一个人讲话的口吃或者讲的不大清楚，但他里面的心真正火热的爱，你会原谅他的缺点，你会领受他的圣洁，因为这个爱是不能替代的，圣洁是不能替代的，公义是不能替代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替代的东西，这都是本质的问题，而这些都是神的本性。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传道人带着神的本性来把神的道传开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很恰当很合宜的事情，所以他一定尊重你，因为他没有听你讲话以前先看见神的本性的荣耀透过你的心，透过你的这个性格已经彰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接下去呢，你对听众的了解同爱呢，就需要做一些的这一个考察，我们做一些的研究。我的听众是怎样的听众？我的听众困难在哪里？他们的思想在哪里？背景是什么？他们需要是什么？这就不能够单单的依靠你自己的猜测，或者你直觉的这种认知，这是很危险。所以你需要客观的考察，知道。有人问我，唐牧师，你到各国去，你怎么知道每一个国家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需要？你怎么去？你有这么时间多多去研究他们吗？当然，我们现在多数是在一个华人的社会中间布道。那我多数布道话就是华人的社会同这个印尼人的社会啊，有一些英国人、美国人的社会。那对英美的文化，我是相当认知的，因为所以对德国的哲学、德国的音乐、德国的社会。就这个甚至法国的、这个丹麦的、英国的，我都有做一些的研究。但知道西方文化我们有一些了解，用中国人更不讲了，我是受中文教育的，当然了解这些。那印尼我住在那边，我知道。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听众的背景、听众的这个程度、听众的情形，要做一些的研究了解他们。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听众，有些听众的 homogeneous 是在同一个种类中间的，比如说你对学生布道，那么呢你要明白大学生的思想背景程度或者中学生思想背景程度不同在哪里。如果你是群众布道，这是很难的事情。好像这一次在纽约的布道，我相信有中国大陆的学者在里面，也有那些的偷渡来的那些这 illegal 的居民在里面，有一些是程度很高的，有一些是程度很低的。 那么在不同的程度中间，你就应当用不同的信息来对他讲。比如说我猜测礼拜天早上福州人的聚会，那个聚会的人程度教育是比较低的，所以我就应当用比较适合于他们能懂的信息来对他们讲。但是呢，礼拜六下午那一堂聚会是这个第二代的这个受过这个西方教育的第二代的中国人的孩子们，所以我要用比较适合于西方的思想形态的那个就是适当的语言来对他们讲。所以这样就因他们不同而适宜怎样教导，这个是这个要注意的事情。接下去，那你对信息的掌握，信息的掌握，你的对呼召的肯定，对恩赐的操练，对听众的爱同这个了解，接下去就是对信息的掌握。你要讲的东西是你一定要自己很有把握的，你不能讲你不知道的，你不能讲你不明白或者你不相信的。 Never preach anything you don't believe、你不要传讲你自己不信的东西，因为那是使你没有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自己不相信你还要讲出来，等于是一半欺骗别人、你信不来的不一定是说你否定的真理，但你很难信的表示你没有把握去掌握你所讲的东西。所以你自己没有把握，没有掌握你自己的信心，你讲的是一定是没有力量。所以你一定要 deeply convicted， deeply believe， 你深深相信你要讲的信息，然后你才讲。你深深知道你要讲的信息，你才讲，你明白。这样呢，照着这个一个教育学家 Gregory 这个John Gregory Macken 他的理论呢，你所知的要多于你已经讲出来的。所以当你讲完以后呢，如果有人有问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知道的就是那些，你应当把他要问的你还没有讲的有关的其他的有关系的其他就以这个题目有关的范围的一切的事情你都能给他交代清楚。你不但要讲你所要讲的，你还要深深知道与此有关的其他东西，更丰富的供应，不一定全部讲出来，但是在解答的时候或者在人需要你交代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地交代出来。你对信息的掌握就要有系统的去了解它，不但你深信，你要系统去了解你要传讲的信息。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呢讲道的时候你注意听，每一句都好得不得了，但是从头到尾再注意听的时候没有联系。后来我就慢慢找出他到底什么原因，我发现了原来他每一段都是抄来的、他有几十本他特别预备的，他也是精心计划的预备的参考书放在他的书架里面。那比如说他要讲又不记第一章第几节到第几节，他就那几十本参考书有关你这一节最好的讲章都一步一步拿出来，然后把最好的经节把最好的讲词都把它抄下来、抄下来，因为他讲到的时候就照着他所抄的所背的讲。所以那些词句都是那些伟大的传道人的讲道的结晶，所以呢每一个词句与词句之间关系都是很美。那结果发现什么呢，每一段都用不同的词语，每一段都有不同的这个神学背景，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片段综合大师、这个 fragmentary synthesizer， 把它全部把它就综合起来，综合以后呢前后有不同的思想架构和矛盾，他自己没有发现，因为他本身不是经过融会贯通而产生出来的思想，他不过是撮合那些别人的思想产生出来的这个讲章。所以呢后来呢讲道的果效呢，第一没有能力，第二没有好的严谨的架构、第三没有说服人的这个力量。所以呢你看不见的能力在他身上，也看不见统一性在他讲章中间，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一定要消化，消化了以后再讲出来的融会贯通以后你再传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这是很重要的。 好，现在呢，在你传讲信息以前，传讲信息以前，你的听众需要对你一些肯定。那怎样赢得这些肯定，那是要在另外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众他认定你是一个可以传讲的人，听众认定你是一个可以传讲的人，比如说他知道你是传道人，你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就预备听。你还记得我昨天说呢，你讲到的小隐就是耳朵预备听你口所讲的，对不对呢？ The ears are prepared for your mouth。 如果人的耳朵已经向你的口显出它的方向，预备领受你的，你容易讲到，否则你很难向人传道的。所以这个呢，它肯定你的位分，肯定你的资格啊。那你的听众呢，他也信任你的诚意，你的诚意。第三，他相信你能供应他的需要，你能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他来的。许多的听众都是很现实的，都是实用主义者，这是宗教动机里面最浅的，为之最先的，最初的一种思想。一个人到庙里面，到礼拜堂里面，他不会先想什么上帝的旨意，他先想我会得做什么，是不是呢？所以到庙里面就为了他病了需要的医治，他的孩子求学他需要智慧，他的丈夫有外遇他需要神去改变他的丈夫，这些需要促使他成为最初步的宗教动机。所以你看呢，耶稣基督门徒到跟随耶稣时候起初的动机都是为了要得罪一些的，他们都是为了想，因为耶稣是弥赛亚，能够带来政治的改革，给他们 得回大卫失去的宝座，那么跟耶稣在一起的不久以后就可以在耶稣得国的时候得出最高的位分。所以这些都是很原初的 primitive 的宗教动机，都是自私的，都是这个原先从自己的自私产生出来的。那么这样呢，他相信你能给他一些供应，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很多的人是不知道也不觉悟到，他真正的需要不是他所感到的需要，他感到的需要常常是低级的，他应当得到的，他真正的需要常常是更高级的。所以许多许多的听众呢，就因为呢，他呢用低级的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就神的光照的大能改变他以后，他才发现他真正的需要不是这些东西。所以一个讲员呢，在他传讲的过程中间呢，能够转移那些动机呢，能够改变他们对需要的这个更高级的一层的觉悟，这是好的讲明。他感到你能供应他需要，那他来，结果他领受的是那超过他感到的需要，那些他需要而不感到需要的，他得到那样的供应，那你这个讲明就是好的讲明。好，现在我们就提到宣讲的时候，宣讲的时候，当你在讲道的时候，讲台上你正在讲你自己的，你正在讲道的时候，那么你应当有怎样的心理？在还没有上台以前，你就知道神是呼召你了，神要你讲道了。现在你现在站上台上的时候一样，你要深深认定神是与你同在的，神的同在。你深信上帝与你同在，你站上去，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许多时候我们的惧怕，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挂虑，不但于事无补，只有使我们的变成更入弱，更不能被主所用。我第一次讲到是17岁，我第一次讲到的第一排的第一个听众是一个11岁的女孩子，现在在新加坡神学院做教授，就吴兰玉博士。那个时候我17岁，他们是11岁啊。那这个后来他就 慢慢在基督里面成长，以后就奉献，以后就念神学，到拿了博士学位，在新加坡教书。我第一次讲到以前的，我就预备了一个礼拜，第一次讲到，第一次都是很紧张的，对不对？所以我就面对镜子讲，怎么讲，手怎么比，要大概像什么样子，他都背起来，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第一次的经验总是很有印象的，The first impression impressed most， 我呢预备了一个礼拜，哇，写的好多，然后又盼望不堪，才会获利的表现，不是给讲上说是捆绑，我就讲了，然后又快又跳，又害怕又漏掉，所以一共讲了大概，如果不错是七分钟就完了，预备了一个礼拜讲七分钟就完了，所以我这样讲是要鼓励那些怕讲道的人，因为我也不是生来就是演讲家，我也是怕的半死，紧张的半死，但很愿意做，又怕又爱，就叫做神的呼召，因为神的意愿在你心中工作。结果讲完了，我说糟糕死了，因为那是宗教课，宗教课是50分钟，七分钟讲完了，那以下的分秒课怎么度过呢？我说主啊，我要死了，我已经讲七分钟就完了。他们原来很喜欢，再讲再讲，很好很好。我心里说完了完了，他们再讲再讲，那怎么办呢？预备了一个礼拜七分钟讲完了，那么现在临时没有预备再讲，讲一分钟怎么办呢？所以我说你们唱歌，叫他们唱歌，他们唱唱唱了，我就主啊我要死了，你要可怜我。我从前听过的道很多啊，这个已经听了10多年的道，难道讲出来讲不出来吗？原来听的时候很容易，但讲的时候很难的。我的院长对我说，我看几本书才能写几面，写了几面教书的才能讲几分钟，所以你们要知道我教你们书啊，背后预备的工作是多得不得了。我们的院长是一个这个口才不是太好，但是就很稳重的人，他从前是汪精卫的这个同期的一个政治家，也是中华民国驻马尼拉驻新加坡驻着泰国的这个大使，也是这样的人，后来奉献做传道，以后呢就案例做牧师。他案例的时候聚会是气得要命，但他对我说，我案例的原因是要表明我没有回头的机会，我不会再去搞政治，我已经是牧师了，所以动机是好的。后来季志文牧师请他到印尼去做院长，那他就对我们讲这些话，他说我在课堂对你们讲3分钟啊，是预备了多少面，而预备多少面呢，是读了几十本书才能够讲给你们的，我很困难的跟你们讲，但是每一次讲了我们就很注意听，因为他呢是一个很稳重的人，讲的话不会随便讲的，他选择的材料给我们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从他学了好多的功课。所以呢你讲的时候呢，你当然知道呢这个不容易，所以那七分钟完了，我叫他们唱诗唱诗，我就心里告诉主啊我要死了，你要可怜我，你有复活的大能给我这个快要死的人活过来再讲一些，完了我再讲，我就讲我所知道的一些圣经故事，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讲，结果呢那一堂怎么讲完的我是不知道，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昏昏迷迷经过那一节50分钟，那么糟糕，下个礼拜还要再去，因为那个内地会的宣教师他到巴黎艾伦去度假一个月，就给我机会4次在那个课堂里面讲到，所以呢我就想糟糕，预备一课一定没有办法，我第二堂我就预备好几课，结果呢他回来的叫到哪里，我说3个月的都叫完了，我就4堂里面把3个月的材料全部叫完了，就是一个传道人诚实告诉你，这是我的告白啊，我体现了怎样困难的预备讲道，但是感谢上帝，神就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所以我相信如果你们有我这么多讲道的机会，可能你会讲得比我好，不要自卑，不要惧怕，好不好啊，要建立你的自信。你说怎么讲呢？我讲到已经25000多次了才这样罢了，对不对？20000多次了，所以如果你们讲到有像我这么多的次数，可能你会比我好，你们不要害怕说我不能我不能，没有人生下来能的，都是慢慢学起来的，但你不要轻看神给你的机会，你不要随便应付神给你的机会，有讲到的机会好好预备， 好好依靠上帝，站起来讲，你要相信神与你同在，相信神与你同在，相信神会给你足够的能力使你把他的道讲清楚，这个要勇敢。那你说我看下去，那些人眼睛瞪着我，不是吓死了吗？在讲台上看见下面人，平常跟你谈话是不要紧，但如果有人一直看着你，很不舒服的，对不对？人一直看着你很不舒服，讲道就是预备给人家一直看。大家说，讲道就是预备给人家一直看。在印尼有个长老很会批评传道，这个讲的不好，那个讲的不好，这个讲的不够，那个讲的太短，一天到晚批评人。后来他们说好了，就让他讲一次，因为他很会批评人，给他讲一次。他好，他就讲，他一上台，糟糕，所有眼睛看着他，他就变得不知道怎么讲了。结果他吓得半死，讲完他重新，他说主耶稣啊，从今不批评传道人了，从今我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站在台上不简单了。那么很多执事长老呢，有时上台带着侍奉嘛，九九一次，九九一次很新鲜的，对不对嘛？九九一次很新鲜的，把最好的拿出来讲，总有一篇好的东西嘛。那听到听了几十年，归纳成一篇好东西上台讲，很好的，讲了以后又不拿薪水，又奉献钱，当然大家欢迎你，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菲律宾讲到的正果牧师对我说，某某长老几个月讲一次，我要每个礼拜讲，他讲了又奉献钱，我讲了又拿教会的薪水，什么人不欢迎他呢？我们做传道的很辛苦，这是真的事情，因为是每个礼拜要讲，听的就是那些人，他眼睛一直瞪着你，一直盼望你。最糟糕的，如果你讲过一次很好的，第二次不好，他说你看圣灵不与他同在了，他就用曾经听过你的最好的那一篇作为长期对你的追讨。所以呢，听众是最可爱的，大家说，也是最可恶的，你明白这句话吗？听众是很可爱的，因为他听你讲的时候，哇，欣赏你的时候，喜欢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等到不喜欢的时候，那麻烦了。无论如何，人是有限的，对不对？无论如何，人是不能够无穷无尽的供应的，总是有限的。无论你多大的头脑，多大的恩赐，有限的，那么呢，你就要学习说你长期供应，那怎么样？所以有两种传道的，一种传道人呢，每次给人家一点点，每次上一点点，表示他还有，下个礼拜再一点点，所以他的会众呢，吃不饱饿不死，但是感觉到他的听这个牧师还有一点，每次就给一点，一次一点，所以讲到几百次，一共只有几百点，给了一次一点。那我就立志了，我不要做一个这样谈到的，我要每一次尽心竭力讲，每一次讲就好像全个生命倒给他一样。下个礼拜再来还有东西吗？所以有一个人从美国回去听我讲到，他对他的岳父说，这个牧师一次讲到这么多，半年一定讲完了，他就说做假先知说预言。他的 Stephen Kong 这样讲到，美国的牧师比他更有名的都不敢这样讲到，一次讲到一个多钟头，他材料哪里来的？你看吧，一个半年以后他就完了。他讲那句话是九年前，我还在讲，我还在讲，后来他奇怪怎么还有。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成为活水江河，永到永生，可能吗？可能，不是不可能。所以你做传道人，或者你要传讲，在讲台上供应信息呢，你一方面要长期供应，一方面每一次供应都有丰富供应，那么丰富供应又长期供应，所以你就丰丰富富的供应，长长久久的供应。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保罗就劝这个在哥罗西的人说，你们用各样的智慧把上帝的道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隐藏在你心里。在哪里啊？哥罗西书三章第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昨天已经念了，就是呢，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你们蒙召也是为此。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呢， 你要用各样诸般的智慧，将基督的话语丰丰富的隐藏在你心里面。耶稣基督也说，你们就像文士受教，就从新旧库中间拿出东西来，是丰丰富富的，这很不简单，要学习。我盼望你们有一些人敢立志做一个教会的牧师，十年每个礼拜自己讲讲520篇道理，还有东西供应，敢不敢？你说敢是敢，但是每一次人还照样来，你说这个就不敢讲。第一次200到520次，剩下一个，剩下两个，这个很不简单，学习啊，学习。我敢这么讲，因为我是这样做。从前呢，我不是这样做，我从前讲的都是专题的，讲专题，所以布道会也好，讲座也好，奉新会培灵，我都是讲专题，讲一个专题分几次讲，然后呢，以后呢，人家来听了以后，我过几年我再来布道会又讲专题。但是自己建立教会以后就不一样，你建立教会以后，你每个礼拜要讲主的崇拜嘛，所以我讲我就不用专题，我就用查经式的讲道，用解经式的查经式的讲道，就是一章一章讲，一章一章讲，一直讲下去。所以他们可以先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六先看看解经的书，他们可以看看这个书在别的书怎么讲，礼拜天听你讲的时候看你怎么讲，这样给他们也有可以知道下个礼拜我会讲到什么地方，是这样。你不要怕听众呢看了书那么就你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你讲的是上帝的道，所以他看的你有领受的，从你消化过来再讲出来，虽然你讲的跟他看的是一样，但是那个能力在你身上，神与你同在，神的能力供应你，你不必怕。这个话自然而然产生长久不仔细的新鲜感，你一定要相信的，相信你所讲的道人家知道了，但是有长久不仔细的新鲜感是足以你同在的果效。十字架的道理大家都听过了，但当你讲十字架，那糟糕了，他们听过了，但你们都知道了，我不讲了，不能的。耶稣为你定十字架，你就是讲第一万次呢，你还是那样肯定，还是那样有信心，还是那样知道神与你同在，这个 confident 很要紧。所以讲道的人很肯定主同在，很肯定道的能力，很肯定人的需要，很肯定你重复的时候神会给你有那个新鲜的长久新鲜感的供应。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有一个 conviction， 有一个 confident， 你自己相信你的站上去，那就很不一样了。 OK， 接下去就是你一定要预备心，你讲了以后有人会接受，有人会拒绝，有人会尊重，有人会轻看，有人会悔改，有人会咒骂。所以每一个讲员都要 take the risk to be rejected, to be despised。 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承担危机的预备心理，你这个心理的预备呢，使你不因为人拒绝你，人反对你，你就灰心丧胆。因为传道的人不可灰心，不可丧胆，直到公理被设立在地上为止。你讲，你尽管讲，这个胆子是很要紧的，就这个勇敢很要紧。人如果轻看你，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一个解释了，他们在恨你以前已经恨了我，对不对？你传的是主的道嘛，他们不接受是他们抗拒上帝，不是抗拒你。所以你的老我不要太大，不要想着就是因为我不好所以人家讨厌我。你传的如果是真道，那么你就交托给主，他一反对就是反对上帝，他接受就接受上帝，和你无关。你不过是传信息的人，你不过是代言人，你只要尽忠把神的话传出来。所以你要预备心。保罗说我们是成为基督的香气，怎么样呢？对某一些人就成为活的香气叫他活，对某一些人就死的香气叫他死。所以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就是接受神的恩典，抗拒福音的人就是丢弃自己永生的盼望，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你就严格的认真的肯定的相信你传的果效是一定产生分发性的这个后果， 把人分成接受的跟拒绝的，看重的跟看轻的。有的人同样一篇道感动的哭得半死，有另外一些人同样一篇道听了以后，他心刚硬起来，变得更难信主。所以呢，你要问你自己，我讲的是不是真理？我如果讲的是真理，人家接受我也不必太高兴，人家反对我也不必太惧怕，人家称赞我，我不必太骄傲，我不要夺取上帝的荣耀。人家如果咒骂我，人家抵挡我，我不必太消沉，不必太灰心，因为是基督的道被传开，他们显出他们自己。所以每一次讲道都是把人的内心彰显出来， expose everybody before God。 每一次讲完道以后，他们都在介绍他自己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人。 A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大家说 A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特别讲了严肃的道之后，你传讲之后，那他们就被带到断钉骨那里去，他们一定要做一个决定，才要回应上帝。那你传道的严肃性就在这里了，因为你把人带到决定性的时刻中间去，把人带到危机性的时刻中间去，把人带到一定要对神产生回应的那种以后有无限果效的时刻中间去。所以做传道的人责任很大，你把人带到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阶段就决定他以后永远的命运。所以你讲道的时候，你自己随便开玩笑，你随便很这个轻举妄动，轻淡轻描淡写，你随随便便的传讲上帝的信息，你就不可以的。所以人子啊，你要警戒他们，你的我不要他们灭亡。这是上帝对谁讲的话？以西结讲的话。所以以西结讲的话，你应当警戒他们，你的我不愿意他们灭亡。如果你讲了他们拒绝的话，他的事情，如果你不是这样讲，我要追讨你。所以传道人应当尽忠传讲上帝的话语，而预备自己受反对的人对待你怎样的状况你都预备，因为这是你十字架的一部分，传道人的十字架。你好好去想一篇文章，讲道的人的十字架是什么？讲道以前你背什么十字架？讲道的时候背什么？讲道以后背什么十字架？讲道是不简单的，因为这个心理的预备很要紧。那么你相信呢，有人一定会得着拯救，得着有益处，所以呢你勇敢讲。虽然有人抗拒你，虽然有人不接受你，有人接受你，但你有一个肯定的信任，你认定有人一定得着益处，有人一定得着帮助，有了一定的救赎的恩典，所以你勇敢去讲。当比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呢得到很不好的反应，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说罢了，我离开你们，我到别地方去。当天晚上上帝向他显现，主在梦中站在他旁边对他说，保罗不要惧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你不要惧怕，你不要闭口，你只管讲。因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在这城里有许多选民，有我的百姓。所以传道人的勇敢只在乎神的同在，在乎选民已经预备好。你讲到不过是把选民彰显出来罢了，不是你拯救他们，不是你建立他们，是神的道建立他，是基督为他死。你不过是讲，你讲的时候道一定产生信，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些真心听的人是神预备他们的心的。所以预备的永生的人，预定的永生的人就信了，他们一定会信，一定有人信的。没有一个真心传上帝道的人没有果效的，大家说，没有一个真心传上帝道的人没有果效。有时果效来得很迟，但是这就是正考验你，越迟越少果效，越难的地方以后就变成历史上越大的造就力。 Morrison 在中国传道传了好几年，七年以后才一个人信主，所以呢很难的，但是不要紧。就是米林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信主， 他很痛苦的哀哭说：石头啊石头啊，你何时为我的主打开呢？ Stone stone， 中国像大的硬的石头一样。 Why you going to open your door for my Lord？ 他就死了。但是现在呢，中国教会的增长是世界很少国家可以相比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他自己的办法，使那些宣教士所流的血不归于徒然，那是传道的复汉的生命不归于徒然。因为神他做工呢有他的时间。那有一些人是猛造作撒种的，有一些人猛差遣做收割的。收割的就很有能力吗？撒种的就没有果效吗？不是。因为收割的不要灰心，撒种的不要骄傲。神差你做撒种的，可能你就一生一世流泪撒种，而你不一定能够翻覆收割。如果你有机会翻覆收割，可能你收割一点点，但你撒了种以后呢，有大量收割的时候，别人去收割的时候，你也不必妒忌他们。因为神不会因为收割的得了很多的果效呢，他就得着最大的荣耀同奖赏，而你撒种的时候没有什么果效，神就不给你奖，不可能的。因为神不是这样看法，你明白吗？我最近呢，对我雅加达办了两个神学院，一个是 Reform Theological Seminary， 有 campus， 3万多册；另外是 Reform Institute， 我们也有 campus， 两年前买了 campus， 4层楼，那么大概一共是27000册，它这个 building 可以用的。那这两个呢，一个要应付各地的需要，另外一个要做我们教会差派工人自己的需要，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对他说，如果大教会请你去，你不要骄傲，你没有什么特别荣耀的，我们派你去在小地方从头开始，你也不要感到很好像说做小工作，因为你自己从头开始的，你就懂得生孩子的痛苦，生过孩子的人一定爱孩子，所以呢，如果你呢没有生过孩子，你会爱孩子是因为孩子可爱，如果你生了孩子爱孩子，因为孩子是我的，不管可爱不可爱是我的，我一定爱。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生命的关联，你明白吗？讲道也是如此，你能讲道得到国子，你传讲上帝的话得到有一天领人归主，那你对他的爱是不一样的。现在两个传道的，一个辛辛苦苦建立一个人，建立一个团体起来，在台北在台中，我派另外一个人去帮忙他，那个人去批评东批评西，刚刚昨天晚上再打电话过来，他说不要了，这个实习生我要把他带回，叫他回去了。我说好了，如果他根本不知道你从前的辛苦，现在只看到不够，就一来就问你有没有冷气什么。从前是苦的半死，一个一个去找人，后来就挤在3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去传道，是这样起来的。现在派他去实习，他就以为我是传道，你请我来就要给我的交通工具在哪里，我的车在哪里，我的房子有没有冷气，不能的，神就很难用，你明白？因为如果你自己生孩子知道苦难，那以后你从苦难中间呢，你得到果效，你就会爱惜他。如果你是坐享其成，那你就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传道的样子罢了。所以如果你们自己去开教会，你可能遇到很多苦难，但是等到有一天真的成功以后就不一样，你那个爱孩子的心，爱教会的心是很不一样的。今天呢，很多很多欧洲国教的牧师都是没有爱羊群的选择，因为他们呢讲道好不好不管的，没有人可以随便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领受国家的薪水嘛，你明白吗？那领受国家的薪水呢，你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呢不一样，很不一样。就讲的与听众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建立起来。好了，传讲以后，你讲完道以后，那现在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教会增长很多学员提到 church growth 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一篇道讲完以后，我盼望的听众内心有这几个感受：第一，这些话是真的，他对我讲的话是真的，你可以反对，你可以不赞成，但是他是真心讲真话，他如果有这样的感受，你是好传道人。第二样是很有价值，这篇信息很有价值， 第三样是对我生命有建立有供应的。你听到以后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呢？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如果你曾经有这个感觉，哇，这篇道是真的，这个实实在在是真的，哇，这个是很有价值的，这个对我是很有造就性的，对我是很需要的，那这个传道的就是好传道人。那有一些人呢，听了道友啊胡说八道，卖膏药，乱讲一场，可能起先有这样，但是后来呢，不一定因为他这样讲就等于传道人不好，你明白吗？因为很多人是故意存这个抵挡的心来听到的，所以根本不要听，他就会这样评论。但到有一天他讲这是真的，这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对我很造就，这个传道人就是好的传道人。不能用反面来看，要用正面来看。如果听众感到这是真的，这是有价值的，这个是好东西，这是我所需要的，那你是一个好传道人。这是对你侍奉的第一个印象。接下去呢，我盼望听众有第二个层次的认识，是什么呢？神是实在的，他是又真又活的。听完道以后，突然间发现从你的道中就悟到神是实在的。 God is real, God is true God and living God, 而且他是很伟大的。那你能讲到有这种听众的感受的话，你的讲道是很成功的。 God is a great God, I realize he is a great God。 那这样讲的话，那神是有的，哇，这上帝真是伟大，这上帝是又真的又活的又伟大的上帝，这对神的观念改变到这个地步。接下去呢，他今天在这里啊，这个就很好了，这位又真又伟大又活的上帝今天在这里，就是在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到他的。所以如果你讲道以后，人家会发现神的存在，神的伟大，你就是他真正的好仆人，你明白吗？如果他说哇你口才很好，那不一定。我这一把讲完道在门前握手的，哇你口才很好，很会讲，糟糕了，那我怕死了。他到底在讲什么呢？他们在高举我的学问呢，或者以为我很会这个演唱呢，好像很会表演的人一样，就完全以我的目的不，我很难过的。我听懂这话很难过的。我21岁第一次开布道会，人家说哇你讲得很好，已经几十年没有这样听了，自从宋博士到南洋以来30多年了，我没有听过人讲得像你这样，我你真是好。我很高兴，我心里说不要，不敢当，心里说感谢主，就叫做心里吃 ice cream， 你知道？21岁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跪下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了。我不要用你了，你夺取我的荣耀，你受人称赞，你很高兴。哇，我吓死了！我最怕什么都放弃了，交给上帝，上帝再丢弃，那做人什么用？一切都放下了，交给上帝，上帝再丢掉，那我要做什么？主啊，求主赦免我。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休息了，人称赞我我死掉，不管他怎么称赞，慢慢休息。称赞的话多得不得了，我从17岁讲到听到称赞的话太多了。问题是称赞的人凭什么资格称赞？他存什么动机称赞？后来慢慢发现很多称赞的是假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跟那个老牧师跟那个这13个人去探讨，他把那个人就在老牧师面一直称赞我，你很好啊，我讲道很好。走的时候呢，我心想怎么一直称赞我，那这次说我老实告诉你，他不是称赞你，在老牧师称赞你很好，表示老牧师很笨，他是借助称赞你的侮辱那个老牧师。怪不得我那时候看到老牧师神心情很不好，因为他讲台不强，他们就用这样侮辱他。我就说主啊，求主帮助我，不要太急于接受人家的称赞，因为每一个称赞的人背后的动机只有神知道，人不知道。求主怜悯我们。 很多人讲台不错，过几年神就不用了。你看过这样的人吗？很会讲人不要用了，人不爱听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够做一个 long run 的 athlete， 不是 long play， 不是长久有果效的，在一下子的成功中间就完全骄傲起来。有一个人从新加坡到印尼去，哇，到处千人听他讲道，很难得，刚刚毕业一年呢，到处千人听他讲道，所以人家说唐牧师啊，现在有个新星出来了， New star is rising up。 哇，某某人现在到处差不多500-1000都听他讲道。我说感谢主，我一直盼望快快有人出来。后来呢，我们也机会听到他，因为他在这个城，我在那个城，他在那个城，我在这个城。那么呢，他到神，我们马郎圣到神学院去，去的时候呢，黄彼得牧师是院长嘛，到门前替他开门，替他拿香，把他送到客房去。他是一个年轻人，才不到31岁吧，大概。那院长替他拿皮箱，这个好不好啊？后来他回去对人家说什么？我以为黄彼得是什么大人物，原来是替我拿皮箱的人。他骄傲到这个地步，人家听了以后呢，到底更尊重他，或者更看不起他？更看不起他。就几次这种傲慢的话，使后来大家不请他，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去。他搬到加拿大开菜馆，欠了很多钱逃走，不负责任，很会讲，但是不能行。很可惜，很有才干，讲台很好，但是结果呢，他的灵命里面污点太大，所以你要谨慎了、啊、不要以为你会讲你就是一个好传道人、啊、很可惜，很可惜，很可惜。哎，我这40多年看见年轻的传道多得不得了，教过了1000多人，就是一个有的就好好起来，有的原先不大有恩赐，慢慢操练成功，有的很有恩赐，一下子摔下去，昙花一现，很可怜。所以人都看神伟大，不是看见你厉害。如果人听了你讲，哇，你口才这么好，你这么厉害，哇，你真是好，你要谨慎。不过他说感谢主，在你最后看见神很伟大，神是又真又活的，他今天在这里。换一句话说，你把那个讲到的地方化成天的门，神的殿，那他就发现他与神可以发生关系。所以呢，讲台不一定就是严肃庄严的礼拜堂，给人有深深敬畏上帝的这种形象的建筑物，不是的。我到现在还没有礼拜堂讲到，想看到我是租一个退伍军人的大厦圆形的一个建筑物，可以坐1500人、嗯、那么我们租了第11年了，从前是一次用就2500块美金，从前，现在因为印尼币掉了，就变成不是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呢，现在奉献印尼币也是掉了，所以奉献价钱也是一点点，就是这样。我们用那个地方11年了啊，那个地方呢，有时候拜六晚上就演那个这个什么傀儡戏，演爪哇戏，所以到了早上5点都是脏得不得了。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呢，早4-5点就去清理啊，做到半死半活，到7点的大家来做礼拜。然后教会有两种人，有一种是2点、1点的时候就把所有那个音响器材放进去，那5点都有人去扫，7点大家来做礼拜。有一种人8点迟到，慢慢来 ，kick off kick off 进来，还好像以为他来上帝就因他的荣耀一样，所以呢，有好几种不同的基督徒，那就不是礼拜堂嘛，是别的地方。但是我要怎样讲到感觉到神在这里，这是天的门，这是上帝的殿，所以这个呢，讲道的人呢，要有一个把人带进圣所的那个力量，使人敬畏上帝，使人感觉神在这里。那个形象威严，那个信念是要很强的。第三样，神不但是又真又活很伟大的上帝，神不但是在这里，在今天这个聚会里面他对我说话啊，这个是对上帝观念改变的第三点的觉悟。 God is speaking to me today in this meeting。 这一篇信息好不好呢？这个讲员好不好呢？这个讲到以后他的果效是什么？他有没有感到神对他讲话？ 如果他感到这第三点的话，那就表示圣灵实在是用你了，神讲话了。第四样，我要把这些话行在我生活中间。他感到一个催逼的力量了，不但给他听，给他明白，给他信，还给他有信。所以你讲到有这个果效的时候，你的讲台是成功的。最后一样，不但我需要这样的话，别人也需要，那他就开始去带别人了，这个 church growth 就容易了、所以我相信呢，我们谈这个教会增长，常常是谈到量的增长、那么一数目多了，怎么样用好的音乐，或者怎么样用热闹的音乐使人来了，能够热热闹闹就叫教会增长，我认为不是的。神的道在人心中工作到一个地步，他不可能再自私来垄断上帝的话语。但是呢，我发现我的讲道常常有人听了感到很好，但是不告诉别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偷我的讲堂去讲道的人，所以他说这样好的道我自己听，不要告诉我的会友，然后我就可以再讲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有这样一个这样的牧师，他对我的哥哥说，哪里可以告诉我的会友，我听他三次讲到四天的讲堂讲座，我们把他再破析可以供应我教会半年，不如教会的会友来那麻烦了，他也听我也听有我讲的，哦，原来哪边来的，他就不尊重我，所以我就垄断这个讲台。既然有这样的人，多数是讲员，所以传道人有神经病很多人，传道有传道病。什么时候我们来开一课好不好，陈牧师，我们来开传道病，传道人的妒忌病，传道人的懒惰病，传道人的宅心肠宅小病。真的，我很想真的有一天呢，把一些传道病列出来啊，不要列了，现在列了你马上传染到麻烦谁知道你有受传染的可能你们，我要预备你做传道，但你要谨慎，你要谨慎。好的传道呢，恭敬都来不及；坏的传道怎么踢都踢不走。你要不要讲这两句话？你怎么恭敬都来不及，坏的传你怎么踢都踢不走，因为他是主与我同在，你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你踢不走。在印尼有一个乡下，哇，一个传道懒惰的要死，讲到乱七八糟，也不探访，但是结果呢，这个区道会要请他走的，他说什么？我们是不随便的，我们是一次奉献永不收回的。那个区道会的主席气得要命，没有他的办法，因为他用树林的话。结果怎么办？结果主把他接去，人踢不掉他，上帝说回家，他就走了，不久他就死了，才有机会换传道。因为人踢踢不走，坏的坏的要死，好的好的不得了。所以最可爱的传道人，最可恶也是传道人。正讲说最可爱的听众，最可恶的也是听众，一样的。OK， 我们讲下去了。那当这个人想着别人也需要的时候，他不可能停在那，他一定是带人，让别人和他一同领受福音的好处，教会就增长了。你发现吗？很多教会增长，不是牧师做出来，是会友做来。那牧师做什么？牧师就很严肃，很这个丰富的供应，结果呢，神就感动会有与他一同侍奉。所以好的牧师不是包办侍奉，是激发侍奉，带领侍奉，纠正侍奉，是鼓励侍奉。我再讲一次，好的牧师不是包办侍奉，他是能激发侍奉，鼓励侍奉，能带领侍奉，能纠正侍奉，就是好的牧师。